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九月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开学呢，一般都是在八月底九月初，有些学校呢早一点啊，但是学生真正上课，我估计全世界都应该放在九月份，除了极少数的学校，可能他有些学期的安排不同啊。像我多年教书的那个 Pasadena 的那家 Arsenda College of Design 呢，他们就是一个学年有三个学期，所以呢他的开学时间就不是一致的。但是呢读完学士学位呢还是得八个学期，也就是可以你这个一年选三个学期，比较辛苦一点，有些假期比较短。但是绝大部分的美国的大学呢和中国大学一样，都是这个有寒假暑假，那么中间有春季和秋季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呢大概是16周左右的时间。那么用这个来算，那么今天呢正是很多学生呢这个进学校的这个时间。那我自己工作的这个学校呢，这个昨天晚上就和这个新的学生见了面，那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学校来了，那都是一个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到了新的学期呢，现在有很多学生呢是选择到外国留学的，那么并且到外国留学呢，我估计中国的学生长久以来这个选择留学的第一选是留美国，因为美国一个学校多，第二个教育质量比较高，名校也比较高，所以有很多学生呢就非常喜欢或者家长是非常选择美国来留学的。那么除了这些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来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以外，另外呢也还有一些学生呢是已经在美国读书，然后呢因为暑假要回家探亲，所以呢就回家过了一个暑假。那么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在回程之路赶回学校呢来这个上课啊，所以呢现在路途上的人呢是非常多的。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有直飞航班的机场其实不多啊，特别是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这个中美之间的直飞航班呢有减少的趋势。中国方面呢倒是增加的比较快，因为中国呢它是没有这个受到这个西方国家这个不允许飞俄罗斯领空的这个规定，而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了这个飞俄罗斯的这个决定呢，有很多航班以前是取俄罗斯的领空来作为一个借道，现在呢就飞不了，所以成本高了，所以现在的航空公司有很多就取消了对中国的航班。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能够每个礼拜有这个直飞飞机到达这个美国的大城市的这个航班呢其实不多，以中国航班为主，也包括香港的航班吧。那么能够直接有这个从中国各个主要城市飞过来的这个美国的机场呢事实上是有限的啊，比方说纽约就一个，就是 JFK 就是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或者洛杉矶的 LAX 也就是洛杉矶国际机场，还有旧金山国际机场、西雅图国际机场、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还有这个休斯顿的这个国际机场啊。那么这些机场这个每一个礼拜的航班并不是太多，如果加上中国的这个飞机呢，大概每天都会有航班起飞，但是呢直接是美国的飞机的航班就不多。其他的很多城市在美国，那只有到美国的主要机场登陆了以后，然后才能转机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总的来说，从中国到美国呢，它进关的这几个机场呢都算得着啊。那么最近呢，就我听说很多呢，主要的留学生呢，就有这个网上传了一些话，就说在美国大学云集的波士顿地区呢，这个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呢，最近比较繁忙，也就是说在洛根机场，就我们说波士顿机场进出的留学生或者学者的数量是最多的，因为新英格兰，特别是 Massachusetts、Connecticut 那几个州它的大学是云集啊，这些最好的大学各种各样的大学都密集在 这个 Boston 那个地区，所以那个地区呢最近听说呢非常繁忙。那么这个繁忙呢其实有两个不安的因素，有些留学生呢是到了这个罗根机场以后就被叫到这个问话啊，问话呢有些还问得很长。那个我记得这个几十年前留学的时候问话呢，一般的问话主要是落实你是不是来这家学校读书。所以当时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要交出这个学校的联系人的电话，一般移民局也不会打电话，但是如果有怀疑的时候呢，移民局呢他也会打一个电话给学校的这个行政部门，说这个你们查查这个学生是不是你们录取了。那么如果一打通学校呢，在电脑上一查说有，你就进来了，那个倒很简单。那个时候主要是怕有些人呢冒用学生留学的这个身份来做这个非法移民啊，那就主要就是这一点。几十年了，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00年代，大部分他要问也就问这个问题。那我个人呢是没有遇到问，因为我来的早，80年代那个时候留学生的数量非常的少。那么但是现在的问呢，他问的就比较复杂，主要是问你在这个学校读的学科是不是涉及到美国禁止中国留学生学的这个 STEM 啊，这个几个字。这个 STEM 啊，这个字是一个缩写 STEM 啊，这几个字。美国呢对中国的这四个专科的学生呢进行了很多限制，特别是名校的这四科的学生呢，基本上呢他往往不愿意你去读啊。第一个 S 啊 STEM 啊，第一个 S 就是 Science， 就科学学科，物理啊化学啊这些，特别是好的院校的高尖的学科，这个中国学生呢他一般不太愿意接受你。我估计呢这些学生要拿签证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都难，因为这些学校呢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等这些学校，这些学校他们早就收到通知，也就是说中国学生如果申请这个学校的这个 science 学科的呢，那就不予这个批准。所以估计学校的方面呢也就会这个不走这条险棋，因为对他们来说来一个外国学生，他总是希望这个学生能够稳稳当当的进入学校，不要给拒签。那么第二个，那 STEM 是第一个是 S， 第二个是 T。T 是什么呢？ T 就是 technology， 那科学技术这两者。第三个 E 呢就是 engineering， 就是工程。第二个 M 呢就是 mathematics， 就是数学。所以加起来就是科学技术这个工程和数学这四科。这是美国呢是明文规定呢中国的学生是不要来读的啊，特别是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后这些都没有的。所以这番我们觉得这些机场的这些问话呢，估计很多是围绕这些问题，就是你来学什么。如果你来说学文学、历史、哲学，那我估计两下就进来了，但是你要学我学这个工程啊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就不来了。这个趋势估计现在刚刚开始，估计未来呢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呢这样呢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就不选择来美国留学了，因为怕被拒签。那么所以呢这个以后的这些学生何去何从呢还不知道，因为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包括主要的教育大国的这些西方国家，能够在这个四个方面，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还有 engineering 还有 mathematics 方面能够和美国的名校相比的，我估计还没有啊。所以不到美国留学呢也就比较困难，你到欧洲呢有一点，数量不多，其他的州呢恐怕中国自己的学校都比他们好。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有些留学生呢被盘问以后啊就被拒签，拒签呢就遣返，也就是说坐同一班飞机回到中国。这个对学生和对学生的家长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另外呢也有些学生说他们呢事实上已经拿到了波士顿地区学校的 offer， 也就是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啊，具体来说就是 I20 的表格就给你了， 但是呢，他拿不到美国驻华的外交单位的这个留学的签证啊，留学生签证是 F1， 留学生的配偶是 F2 啊，大概就这么个情况。那么我们说，最近啊，这个 Science 这个杂志呢，有一篇短篇的报道，就是说呢，有一个在哈佛大学已经录取了到哈佛大学去读博士后的中国博士留学生，他已经拿到博士，到哈佛大学呢读博士后，那么他呢就在社交媒体上就反映了自己在美国海关被问话，问了很久，然后呢最后被拒签。那么他是从北京坐飞机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坐飞机到瑞士，再从瑞士呢飞到美国，最后入境的港口呢是在波士顿啊，所以波士顿的这个港口呢被认为呢是一个比较难进的一个港口。那么按照这个来读博士后的这个北京学生啊，他说他的前面的学生呢都顺利的通关呢，到了他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啊一刷他的护照就把他叫住了，就估计在护照上面已经做了记号，然后呢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那么然后呢对着这个移民官呢、CBP 的这个移民官，那么就问他了很多问题。他前往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攻读的方向非常敏感的是用人工智能 AI 模型研究加强针对新冠疫情的影响。那么他以前读的硕士的研究方向呢是用这个人工探头去监测步行里面的人的这个形象，这个专业非常的敏感，也就是说他读硕士的时候是学怎么装这个视频去监督行人，他读博士后的研究呢是怎么用人工智能去对新冠疫情的这个控制，这两个专业都非常的敏感。所以呢这个本身这个学生啊担心呢他拿签证呢他拿不到，他到博士后呢就不是 F1 签证，是 J1， 就是访问学者。所以呢这个人呢先就做了预防准备，他呢就申请了美国的 H1B， 也就是就业签证啊。这个就业签证呢他是用这个 H1B 这个签证来入境的。我们知道这个他触犯了一个什么一个法令呢，就是在美国政府在 Donald Trump 的时期颁发了一个禁令，叫10043禁令啊。这个禁令呢就是禁止有敏感背景的中国学生申请到美国留学签证或者学者签证，也就是 F1 和 J1 呢都禁止的。所以呢他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呢，这个博士后呢他是耍了一个小聪明，他呢就跑去申请了H1B 这个签证。这个签证呢它是完全不受到 Donald Trump 那个10043这个禁令的这个限制，也就是那么但是移民官呢在他的护照上是已经刷了底，知道他原来是学什么的，那么他就多了一条麻烦，就是说你是有涉嫌移民的这个问题了，因为 H1B 是工作签证，你拿了 H1B 的工作签证呢你就能够进入美国工作，就不回去了。所以移民局拒绝他不是他说他学这个敏感的专业，而是学他这个有嫌疑要当这个移民，所以呢并且呢让他同机遣返，并且5年之内是不能够再入境美国。那个美国的这本杂志啊，这本 Science 杂志呢他表示有点担心，他说呢这个政治的影响啊会对学术呢造成这个寒蝉效应，这个呢就会让这个中国学生认为呢到美国是接受教育呢会有很大的这个挫折。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 Science 杂志他的担心没错，现在的中国国内的学生要申请美国留学呢，他们也清楚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来的，有哪些东西呢是没办法来学的。那么这一个趋势就引发了这个现在国际学生啊，特别是中国的出国的留学生对赴美国的留学的严重的忧虑。那么并且呢有很多人就开始呼吁要美国呢停止撤销合法获得签证，并且呢停止这个阻碍两国的人员交流。 这个呼吁有没有用呢？我估计作用不大，因为呢，美国政府呢已经下了命令，并且从美国整体的趋势来看，也不是希望太多的中国学生在美国这种高技术、高科技的敏感的领域来读书，然后学好了以后，把这些技术知识呢带回中国。这个大概在美国呢已经变成了共识。那么现在呢，有很多这样被拒的这个留学生在中国本国的社交媒体上就讲了自己的这个遭遇，那么并且呢讲得很细啊。刚才我们讲这位波士顿的博士后用 H1B 进入美国被拒签了，这些人呢就讲啊，讲给大家听啊，这个说美国边境管理处怎么审查电子邮件，那么怎么去审查他们的网上的聊天的记录，那么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的这个签证是不对的，或者是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来学的科目是属于美国政府明令不能学的敏感科目，那一样呢是拒签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讲这个九月开学有很多来美国的留学生，这个在经过国防这个边境线，在机场的时候遭到移民局的问话，并且呢有少数人呢被拒签啊，并且呢原机遣返，这种情况呢比较多。那么根据今年的我们看到的最新数据，最近这几天有30多名是学跟电脑人工智能相关的中国留学生遭到美国边境当局的这个盘查并且呢驱逐。那么大部分呢都是读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个学的科目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资讯科学，包括网络安全，包括电气工程，包括软件工程和电子讯息工程。这些专业呢，我估计以后恐怕美国也很难恢复对中国的学生这个开放。那当然中国这些专业现在自己也越来越强了，可能呢这个以后呢就基本上呢就在中国自己的学校里面完成这个学业了，也就是留学的人数呢可能会明显的减少。在这些科目啊，我讲的都只是一些特指的科目，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STEM 啊，就是这个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ematics 这四个类型的，其他的不受影响。过去这几年以来，大家对美国哪个机场查得最严呢？事实上是越来越关注。有很多留学生说呢，这个最严的机场应该就是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我想想呢，也有道理的，因为呢，纽约的 JFK、洛杉矶的 LAX 这些大机场啊，人口流量太大，这个航班流量太大。那个移民官真是没有时间去逐个的问啊，并且呢他这个进出机场啊，他不是就是来一班到中国来的飞机，他来的总是好多个来自世界不同的飞机到，所以呢那个检查呢一般来说是比较松的。比方说我经过几次啊，这个月吧，上个月七月八月经过洛杉矶国际机场，那基本上就没查啊，那个就是一刷卡就过去了。那我看有很多拿学生签证的人呢，在那个地方呢问话的时间也非常短，就稍微问几句盖个章就入境了，所以这个其实不难的。但是波士顿的洛根机场呢，那里他人不多，第二个那个机场来的人主要是学术方面的人，因为波士顿它不像洛杉矶是一个什么都有的一个城市，波士顿主要是一个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一个城市，所以到波士顿来的人呢，他的目的性是很强的，并且一看年龄，大概就是那个十几、20岁、20岁、30岁之间的这些读书人，然后拿的签证呢是到大学的，所以呢，移民局呢会比较集中的问。我想这个，所以有些人说，如果来留学，你情愿飞到别的机场，然后呢再到波士顿，就不要直接去波士顿。当然呢，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如果呢你真是出动了美国的这个敏感的学术的领域，估计从哪儿进呢都很难来到的。过去2年多以来，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呢人数是明显的下降。 那么我们知道2023年印度就已经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研究生的来源，这是印度。那印度为什么能够来美国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呢？这个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在美国攻读这个工科专业的中国留学生下降的比例是最快的，工科就是 engineering 或者 science 这个方面。那么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呢，在社交媒体上都讲他们的 F1 也就是学生签证是迟迟拿不到手，虽然学校给了 offer 但是拿不到手。他们呢多次打电话给美国的总领馆去询问，甚至呢联系美国国务院去询问进展，但是呢这个每次得到的回复呢都是千篇一律的，也就是基本上做了一个模式。所以呢从官方方面呢，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自己的签证是有问题的，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变化，消息都没有答复的。不过呢从我来想，这个问不问都一回事啊，因为这个不可能是一个行政的拖延，我想主要的问题就是学科的敏感是触犯了美国的一个安排的制度，所以呢这个呢就比较难。所以呢中国方面很多人讲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这种态势啊，是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这种事情呢这个应该是会与日俱增的。那么这个事情背后有没有政治背景呢？那肯定有，我们觉得也是有。那么目的呢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我们想想，如果美国学生来中国这个最好的大学要学这个信息工程，学这个怎么样锁定人员检查人脸这些东西，中国也不会让他学的，因为这些东西他的确关系到国家安全，所以呢这个双方面的人员的互动是会大幅度减少，这个也无奈何，这个动机肯定是政治动机。但是你说这个政治动机有问题吗？我觉得呢在两个国家关系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有这个政治动机倒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如果说即便两方面关系这么坏还在留学上这个大开绿灯，我觉得就有点怪了。这个是整体的情况。现在中国留学生呢这个选择去哪些地方呢？我估计主要还是选择去英语系的国家比较多，比方说去英国、去新加坡、去澳大利亚啊，这些读书。那当然呢欧洲也有些学校大家想去，不过呢像德国啊、法国啊，他用的另外一种语言，所以很多学生呢到这个德国、法国去读书呢，他感觉到在语言方面他是有些吃亏的啊。所以现在的英语系国家还是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在教育上的这个崇高的地位。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就讲了这个第一点，关于留学生的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我们要讲讲一个很奇怪的访问，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跑到蒙古去访问。这个大家知道乌克兰呢现在打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已经打了有大半个月了从8月份打到这个9月份。那么俄罗斯呢其实国内非常吃紧的，一个在乌克兰东线的战场上俄罗斯军队呢没有撤退一个人还在那里继续打，试图呢能够巩固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占领的那个领域领土。但另外一方面呢乌克兰军队呢就包抄从北面打进库尔斯克地区，并且呢威胁到旁边的几个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呢一方面征召这个地方的志愿军去加强库尔斯克的保护，并且呢狂轰滥炸，这个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进行轰炸，这是俄罗斯现在做的事情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乌东还在打仗，那么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呢普京呢应该对这件事情呢他要摆出一个很注意的样子。但普京呢在这场乌克兰战争开打以来啊，他做出一个满不在乎的样子，这个有点奇怪啊。 他接连的出访啊，这个并且出访的国家呢都是不是重要的，他去车臣去访问，到阿塞拜疆去访问，那现在干脆跑到蒙古去访问。那么蒙古跟俄罗斯有多大的利益关系呢？我估计非常少啊。这个虽然原来是俄罗斯的一个盟国，但现在呢，这个乌兰巴托方面呢，他现在呢采取了比较实用主义的立场。这普京呢跑到蒙古去访问，他呢当然按这个口头来说呢，他是受到蒙古的总统这个叫做忽日勒苏赫这个人的邀请去访问的。九月三号访问蒙古，大概就是我讲话这个时候他已经动身了。那么他们干嘛呢？按照蒙古方面的报道，就是他们要进一步讨论两国的战略伙伴的关系怎么发展。那么这个其实没什么谈，那个蒙古现在跟中国方面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那普京呢跑到蒙古去谈，他唯一会搞得紧张的就是中国，因为蒙古只有两个领土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俄罗斯。那中国呢努力的去安抚蒙古北朝鲜，那么使中国边境没有压力，而普京呢就恰恰用这个机会跑去蒙古去访问，这个可能呢会搞得中国不太安。那么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蒙古国它本身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国际刑事法院呢是这个最近呢是发出一个通缉令，要抓这个普京，认为他是一个战犯。那么所以呢蒙古国作为这个 ICC 的成员国，他是可以把普京抓起来的。所以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就在呼吁要求蒙古国把他抓起来交给 ICC， 就是国际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当然蒙古国就是说我不会抓他的啊，他是我们的客人。那么这个 ICC 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在2023年的3月份就已经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那么就这件事情，俄罗斯方面呢还解释了一番。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去年5月12号就讲呢，他说这个ICC 要逮捕普京的这个命令是为这个地区加紧了这个紧张的气氛啊。那么讲了这个，那么乌克兰总统呢说这个的确是在打仗，并且呢现在战争打得非常的艰难，那么现在呢这个发动对乌克兰战争的战犯普京跑到蒙古国，而蒙古国又是 ICC 的成员国，就应该把他抓起来。那么蒙古的这个外交部呢就说我们不会抓的啊，我们是友好的邀请他来访问。那个蒙古国还讲了一些话，说普京总统不要担心自己被逮捕，我们两国关系很好啊。那这个其实搞得有点尴尬，就是你去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是应该有能力把你抓起来的。那么蒙古国为了请普京来访问呢还向俄罗斯方面发出几次的保证他不会抓他，普京呢就放心的9月3号就去了。那个按照各个国家的外交部门的这个分析都认为呢，普京不可能在蒙古国被逮捕。那个但是呢这件事情啊让 ICC 就是国事刑事法院呢他会感到很尴尬，就是你公布的法令这个蒙古和俄罗斯都可以不当回事，那你这个算什么呢？那个蒙古国呢可能会遭到一点外交的压力，不过呢很有限，因为蒙古国这个外不外交都无所谓，一个非常落后的内陆的国家。那么普京今年呢频繁的出访亚洲的国家，那个我们知道在外交方面虽然普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去了，但是他是抓紧了他可以去的国家，去年到今年频繁的访问了在亚洲的很多国家，包括中国他中国呢去的非常的频繁，又去白俄罗斯，这是他的小老弟啊，这个要去就去啊。白俄罗斯呢也是非常忠诚的，这个表达这个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的全面支持。他又去了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开这个上海风上海这个上海风和会啊，在那个地方开会，所以呢，他又去了乌兹别克斯坦，顺便呢又访问了哈萨克斯坦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呢，他又去了这个北朝鲜。到北朝鲜呢，有明显的目标，就是问这个金正恩呢给武器。现在要到的武器呢，已经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去了。他呢，这个8月份访问了阿塞拜疆，还访问了车臣。车臣呢是一个地区，阿塞拜疆呢是一个国家。那么2023年他访问了6个国家，今年呢访问了7个国家。那么他访问的数量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并且他在国内呢还接见了一些外国来访问的元首，比方说印度的总理莫迪等等这些人。那么这个做法到底是俄罗斯有什么具体的战略部署呢？我估计没有，就是普京想用这些访问表达自己并没有被北约、被美国孤立啊，就是做给你看的。为什么在仗打得这么麻烦的时候他还跑到蒙古去访问了？他意思也就是说，你乌克兰那个进攻小菜一碟，我们呢这个乾坤在握，我呢还可以出访，大概就这个意思，是一个外交的姿态，大家不要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